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，他们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12个。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7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然后我们看第10章，第38、36节，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吧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就越发大声地说，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，叫过他来。他们叫那个瞎子对他说，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用这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试着把前面的10章把它完成了。我们已经看过马可福音的前面3章，我们的主怎样是众人的仆人。那么从第3章开始，我们应该看从第10章，尤其是从第3章13节开始。我们说过有3座山，就把前面的10章分成4段，很自然的分段。那么第一段我们说过是讲到我们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。那么从第3章13节开始，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怎样做家中的执事。我们的用人这个词，这个字呢也翻作执事啊，就是执事时的执事，那么话语执事的执事。现在我是指着那个不是职务的职，是执行的职。那么这个是指着那个执事的职，是指着这个服侍的人他所做的事。那么执事呢，是指这个人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一面是众人的仆人，他来了，人子来了要服侍人。 那他服侍的人呢有两班人，一班人呢乃是已经是家里面的人，这些人已经是主的门徒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看主怎么服侍他们。不过当然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很自然，同时你也看见我们的主照样的在田里耕耘，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忘记他是众人的仆人。不过慢慢慢慢从第三章十三节以后，我们的眼睛呢很自然的就特别中焦点呢，很自然看我们的主怎么在他家中侍奉，家中不是。那么同时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圣灵也很明显的讲到，虽然我们的主他改变了他方法，不过他仍旧用比喻，然后你看见有许多人还是听见了，凡是婴孩的一定听见，凡是自以为聪明的他一定听不见。所以在人来看好像是很慢的很慢，最早是十二个人，慢慢慢慢的等到我们主复活的时候，那么虽然有几万人从他面前经过，但是最后呢你看我们的主终于得到差不多500多人，我们的主就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其中又有退去的，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前，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小楼上聚集的时候刚好是120个人。那么然后你就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，就把他们进城宫做一个圣体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在他的家中来做执事，来服侍我们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历史的话，是从马可福音3:13开始，然后最后呢一直到五旬节那天为止，然后教会呢就终于诞生了。那么那个时候不再是120个人，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基督身体里面的120个肢体，那么教会基督的身体呢就诞生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一段3-7的话，那么因为有两座山自然就把它分成三段。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大概怎么分段已经说了，那现在我们稍微深入一点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快来看，就是在家中的执事或者在家中的服事，那么有三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当然是撒种的阶段，我们知道一切都从流泪撒种开始，一切都是从我们的主，都是从我们的主出去流泪撒种开始的。然后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当初他撒种的时候有一些话就落在彼得的心里，落在这个马太的心里，落在好几个人的心里，结果你看，结果我们知道就有结实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好，那么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个我们的主的服事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但是呢，你看，我们今天下午已经提过了，马可福音4:26，这里有几节圣经。可以说是这一段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，讲到比喻的时候讲到神国的比喻，你看见这个只有马可有的。那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说这一段的比喻呢是别的没有的，但是它事实上呢就做它的内容，就做它的内涵来说，那么实在说来它可以放在马太福音13那个第二个比喻的框架底下。那么马太福音13第二个比喻呢是比较宽广一点，而且它是一直讲到永远的。那这里不是，这里它只注意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种子怎么撒在地上，然后它怎么成长。所以主今天呢把我们这些麦子呢就放在田里面，把我们这些种子就是天国之子就种在这个世界里面。那么马可福音注意的是什么？马可福音注意的是它怎么成长。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生长有一个奥秘的，它这个到底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，但是呢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可是呢我们的主说地生五谷呢是出于自然的，所以给我很清楚有几个阶段，一个是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呢穗上就结成饱满的籽粒，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收割了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就到了。好，我想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前 第四章开始所讲的撒种是指着我们的主把他福音的道、神的道种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蒙恩得救了，但是这个只是服事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就是现在要把我们这些已经把我们这些种子，那么根据主的教训是，他要把它放，把它种在这个世界里面。虽然外面有太阳晒，有风吹雨打，但是慢慢地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麦子呢就发芽见长，那么先是免发苗，后来长穗，再后呢穗上结成丰满的籽，饱满的籽粒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的主在家里的服事，重点是不止我们得救了，而且我们能发苗，能够长穗，然后最后呢再长成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。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，下面又讲一个比喻，那就是芥菜种的比喻。那么芥菜种也是长，你看见吗？不过这里的长呢，他说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于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。那我知道这个比喻有两种，刚好两极化的解释。那么一个呢是指着生命的成，一个指着教会就好像芥菜种一样，那么然后呢因为福音传遍了，然后它就发达了，所以呢然后就变成树一样。不过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原则总是各从其类，在圣经里面的芥菜种不是蔬菜，中国人讲芥菜才是蔬菜。你如果到以色列去，你会发现以色列那个所有的芥菜呢，事实上它不是菜，它是一种灌木 shrub， 是一种灌木。那这种灌木其实说来它不可能长成大树，它永远是灌木，永远是矮矮的小小的。所以照着芥菜种正常的发展，它不过就是灌木就是。所以什么时候灌木变成树木，变成大树，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是个正常的发展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很明显的，到时候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主耶稣怎么解释那个比喻，你记不记得这个？如果你解释怎么解释那个比喻，因为那个比喻呢，已经不是那个比喻呢，应该是第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呢是撒种的，然后呢第二个比喻呢，给我们看见这个然后这个种子这个怎么有稗子麦子的比喻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呢就是芥菜种。那么芥菜种那里讲的飞鸟，那么我们的主解释的，尤其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，我们主自己解释的，到底飞鸟指的什么来说的？所以那个飞鸟很明显根据我们的主的解释指的恶者来说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那个七个比喻的解释，你要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。所以他在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里面已经解释了，所以其他的呢你就当然照着这个来解释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很清楚这个大长出大枝来，甚至于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，那这个飞鸟当然指的空中的掌权者说，这个当然指的恶者来说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生长有两种，成长有两种，一种是正常的，一种是畸形的。那么畸形的发展当然跟飞鸟有关系，当然与仇敌有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很清楚的，那么我们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在家中的服事，那么我们的主所关心的就是到底我们的成长是发苗长穗，然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呢，还是本来是比白种芥菜种那个种子啊，我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，根本就像一个灰一样，一粒灰一样，很小很小，比所有的种子都小。那么结果呢，种在地上以后，你看他说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是一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说，这个成长不是你当初所期待的，因为它是白种最小的，怎么忽然就变成这么大了呢？实在说来啊，这个 这个芥菜，这个芥菜种呢，因为它是最小最小的，所以你稍微风一吹啊，你稍微吹一口气，这个芥菜种呢就可以飘得很远很远，而且因为它很小，所以它是无孔不入。虽然石头风。